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活力，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未来的新创拼图。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杨家长辈经趋势讲讲，想要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美国联准会哦。两年多前啊，他急速的升息，有人开玩笑叫暴力升息啊，被骂成臭头。大家就说之前的判断为什么差距那么大，才要这么窘迫的加速升息。那没想到现在的这个状况啊，大家都在讨论，诶，奇怪，升息通常过去的历史经验几乎都导致这个经济下行，那严重甚至会衰退，是用这样的代价来换得抗通膨的成功。结果没想到现在啊，美国的经济还是非常的强劲，可是这个通膨的程度却显著的下降了。所以啊，有人说齁，回顾历史啊，几乎联准会没有达到这样的这种抗通膨又维持经济持续成长的这个记录。所以有人在说，这个是不是联准会抗通膨空前的胜利？哦，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下这个哈。那其实两年多前联准会是被骂翻了，那现在啊，联准会好像又要创下一个货币政策史上没有的一个成功哦。那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哦？我们可以这样讲，到底是什么因素让联准会的抗通膨几乎要创下一个历史的新纪录哦？我们先看一下美国抗通膨之下的经济表现。从这个2019年底之后啊，其实美国到现在的实质经济成长大约是 8% 左右。如果你跟欧元区相比啊，欧元区大概只有 3%， 日本只有 1%， 那英国甚至是成长停滞。所以的确看得出来说，美国的这个经济啊还是持续的强劲哦。那所以美国现在也是唯一大型经济体制中唯一回到疫情前经济成长趋势的国家。那学者过去其实有研究，过去60年一个甲子，联准会总共有11次升息抗通膨，绝大多数都是迎来经济衰退。只有一次啊，大概在1994到95年的那一次，它大概还算平稳的成长。所以这一次啊，高通膨急速升息的这个经济成长表现啊，已经确定哦，史上绝无仅有。所以原本是被骂爆，那现在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惊奇哦。那到底联准会是幸运，还是他们真的有做对一些事哦？那我们现在看到接下来市场的这个气氛哦，我们可以这样讲说，其实在二月的时候，今年二月，2024年二月，美国经济学家接受调查，三个月前他预期今年的经济成长的中位数大概只有 1.3%， 可是现在已经提高到 2.2%。 诶，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去年2023年经济成长表现也不过 2.5%，结果我们急速升息，从几乎是零利率一直到现在的 2.25 到 2.5% 之间，结果现在经济学家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可能还会维持在 2.2% 左右，那几乎只是稍稍低于去年的经济成长表现，这个真的是非常惊人。那至于通货膨胀率啊，经济学家大部分的预期都认为在今年年底2024年年底的时候，它可能会降到 2.1%， 已经很接近联准会的政策目标 2%。 不过这个部分目前我是觉得可能还有变数哦。那我们现在是三月嘛，第一季嘛，还有三个季的时间，那我们再看看后续的发展哦。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氛围，特别是股市氛围是非常的正向哦，屡创新高，那企业的获利啊，预期今年还是相当的不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股民啊，一般社会大众都趋于相当的乐观。 那如果我们检视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现在空前的一个抗通膨的成功，大概可以从这个消费、投资跟贸易来看这个总体经济为什么目前可以这么的稳健的增长。那我们先看消费，其实2022年啊开始暴力升息、急速升息啊，原本预期失业率啊至少要提高一个百分点，结果没想到现在的失业率还是低于 4%， 几乎就是50年的新低，半个世纪的新低。那当然缓冲之一是疫情爆发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是下重手大规模的财政刺激。那2020到2021年期间，这个美国的政府的赤字平均是 GDP 的 14%，也就是说他用赤字预算的方式大举财政刺激，大撒钱，想要对抗这个疫情爆发产生的这个经济衰退。这个其实明显高于欧元区，欧元区也有下药，但他下药没有那么凶。欧元区的政府赤字啊，财政赤字大概是 GDP 的 6% 左右。那财政赤字来刺激大撒币造成的这个效益是什么？其实啊，家庭的超额储蓄啊，它就快速的增加。那这一次啊，很特别是，这个超额储蓄啊，它还意外的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2021年8月的时候，其实美国超额储蓄哦，家庭的超额储蓄达到 2.1 兆美元的高峰。啊，原本是认为哦，去年2023年啊，大概几个月之内啊，这个超额储蓄就会慢慢被耗光。可是啊，我们看现在出炉的2023年的年底的资料显示啊，其实超额储蓄竟然还有4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以2024年今年的上半年来说，美国的家庭支出啊，应该还相当的稳健跟强劲。那在消费上，过去啊的经验本来是显示比较有钱的家庭啊，他们通常花的比存的少，也就是说因为他们赚很多钱嘛，所以通常只有少部分的基本支出，那大部分会存起来。那贫穷家庭、低所得的家庭啊，刚好相反，因为他们赚的钱有限，所得有限，大部分都花在基本的生活所需上面，所以存的少花的多。可是这一次啊，疫情之后啊，我们看到数字啊，发现跟过去的经验不一样，所得前五分之一，就是前20%的高所得阶级啊，他的消费支出占比啊，提高 24% 啊，那过去疫情的占比大概是 39%， 但是他 39%刚刚前 20% 的这个消费的支出占比啊，它提高到 24%。那主要的原因大家认为是猜测啦，研判是休闲旅游跟奢侈品在疫情之后的确产生报复性的消费。这可能是原因之一。那另外一个缓冲的因素就是其实利率升高，但是美国啊比较流行的借贷的这种利率合约却是固定利率。这种固定利率的借贷，比如说以买屋的这个房贷为例啊，30年的固定利率房贷目前平均大约是 4% 左右，比疫情之前还要低。那现在如果是你现在才开始贷新房贷，你的新房贷的利率是 8%。可是因为在这个升息之前的这些固定利率啊，平均是 4% 左右，所以其实升息对这些大宗的消费的借贷其实事实上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所以它没有排挤到民间的这个消费。那这个就是消费啊目前看起来还是持续强劲的重要的因素。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投资的动能。其实啊，财政赤字刺激的这个过当政策，它也推升美国经济的成长动能。其实原本啊，2022年啊，大概赤字啊是降到 GDP 4% 左右， 但是到2023年、哦、又反弹到 7.5%、啊、7.5% 的这种赤字、啊、大概通常只会在经济衰退、哦、甚至比如说暂时为了要刺激经济才会看到。那初期的这个赤字扩大、哦、一部分的原因其实是来自于税收的这种缩减，因为资本利得税收明显减少，跟较高利率啊，减轻联准会对财政部的相关的支出。可是后续啊，三项重大政策的刺激，特别是在基础建设、洁净科技，还有半导体的法案，这三大财政刺激啊，促使民间跟地方政府、哦、州政府，他们增加资本支出。啊，那现在看起来，电动车制造、半导体增加的投资已经让总投资啊贡献了经济成长 0.4 个百分点。啊，后续其实地方政府会投资高速公路、机场、电网的扩充等等、啊、这些效益也都会浮现。所以啊，这样的整个投资动能看起来美国经济下行的这个循环也可能因为这样的投资动能而延迟延后。所以投资动能也是正面的消息。那在贸易上去年发生什么事？其实美国去年的进出口竟然贡献了经济成长率 0.6 个百分点，这个少见哦。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是石油跟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这些年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其实对美国这种生产国来说就相对有限了。哦啊、所以其实看天然气来说，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大涨，美国的天然气价格事实上是欧洲的四分之一耶，所以欧洲的通膨、啊、就会变得比美国还要相对严重一点，而且主要都来自于这个能源价格。那美国现在既然是最主要的石油天然气的生产国，其实因为去年欧盟开始全面戒断俄罗斯的这个能源，所以啊，美国去年竟然成为世界最大液态天然气的出口国，那很大的比例都是转销到欧盟。那进出口的这个贡献就我刚刚讲 0.6 个百分点、哦、所以以贸易来讲、哦、也是一样都是正面的动能。所以你看、哦、消费稳住，然后投资动能增长，贸易也增长，所以这是为什么、欸、美国的经济现在看起来还是持续的稳健、哦、在这个急速升息的状态下竟然还能这么的稳健、哦、那当然需求端一定也要有供给端的资应，它才有可能可以维持嘛。所以供给端的扩张啊，我们看到其实美国的产能的增长、哦、也在持续的提升。如果美国的供给端啊产能没有办法顺利的扩张啊，其实照理说需求增加但供给端没办法扩张的话，通膨问题应该是进一步恶化。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通膨问题可以顺利下降，那就表示供给端它有明显的增长。那我们从这个增长的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劳动力规模在增长，甚至连劳动生产力都在同步的增长、哦、啊，数字我分析给大家听、哦、美国劳动力啊，大约是 1.58 亿个工作人口、哦、那其实跟2019年疫情前相比，其实它增加了 4%、哦、那部分的原因、哦、就是因为整个劳动人口的就业率增长。那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哦、是川普之后拜登上来啊，整个移民的政策大幅的松绑，所以移民带来的劳动力的增长非常的显著、哦、如果我们看一下是美国本地出生的劳动力啊，其实它是低于疫情前哦。啊，当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婴儿潮让这些退休人口它持续的增加，那美国本地出生的新增的青年工作人口啊，来不及补。但是国外出生的美国劳动力啊，却较疫情前增加了400万人。 啊，其实以成长率来讲竟然有 16%。 那目前啊，外来的移工啊，他同时进入蓝领的工作市场，同样也进入了白领工作市场。以学生签证来说，如果跟2020年相比高出了4倍，因为2020那个时候有新冠疫情。那其实学生签证的增长非常有利于美国企业招募年轻而且具高学历的工作人口。那当然其实这段时间也有不少寻求庇护的一些外来人口。所以整体来看，2023年去年来讲，外来移工啊，合计300万人，其实是高于疫情前的100万人。哦，所以其实拜登执政的这段时间，其实外来移工是大幅的增加。哦，那除了劳动力规模增长以外，其实连生产力都在增加。哦，那2023年第四季，经济成长 3.2%。经济成长 3.2%， 结果大家要不要猜一下工时增加多少？工时只增加 0.6%、哦，可是经济成长率竟然可以增长 3.2%， 这是去年第四季的资料，那就可以明显的显示其实生产力啊是显著的增加提高。非农的就业人口的生产力啊，比2022年啊，就是2023比2022年还要增长 2.6%。 不过我们当然知道这个生产力它不可能无限提升嘛。那2019年的这个劳动生产力啊，其实显著的就低于刚刚我讲的水准，哦，它大概只有 1.6%， 增长 1.6 个百分点。那如果我们再看2007到2019这段时间的平均劳动生产力大概也只有 1.5% 左右，所以的确其实这几年的这个劳动的生产力的增加其实是相当显著的。那有人呢，啊，就试图想要解释，那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其实就是疫情之后供应链本来受到非常严格的局限，然后慢慢恢复正常，也就是说市场的供应链慢慢恢复正常。啊，不过现在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他是主张，哦，因为目前的整个劳动市场供给的成长啊赶不上这个需求的增长，所以劳动市场趋紧，所以就有比较高的劳动力它事实上是进入比较高薪的公司。那通常这一类高薪的公司啊，它就有比较高的劳动生产力，所以也就是说比较高的比例的就业者他享有较高的这个生产力，哦，啊，这个也是一个因素。哦，那另外也有一部分的专家他们指出，哦，劳动市场因为趋紧了嘛，所以就很多企业他开始投资节省人力的技术，那这也代表说他用比较少的人可是可以持续的维持营运的增长。哦，啊，这个其实目前企业投资节省人力的这个技术导致比较少的人力却可以有比较大的产值，这样的技术投资循环其实正要开始。啊，这个事实上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因为供应链市场慢慢恢复正常，哦，这种阶段性的原因。哦，有些专家是认为其实要留意那些结构性的中长期的这个趋势，这个对劳动力来讲目前看起来劳动力的增长相对而言都是正面消息。那现在，哦，我们可以概观论定说美国联准会就是取得这个史上从来未见的空前的抗通膨的胜利吗？我们来看一下，哦，我觉得机会不小，就两年前被骂爆，啊，两年后其实有可能会被暗战暗得很猛。因为以后续的美国的经济展望来讲，我们先讲消费，其实超额储蓄率啊，超额储蓄当然可能会慢慢耗尽，但是啊，固定利率的这一个保护伞，也就是说这个缓冲这个因素，它还会再持续维持一段时间。哦，那根据一些投资银行比如说高盛，他有预估2023年的企业债务利率大概是 4.2% 左右，可是即使现在到未来明年到2025年 有可能企业的这个债务利率还是只会微幅增加到 4.5% 左右。所以最主要就是这个固定利率啊，它目前还是会持续的是一个缓冲。哦，那至于投资呢，其实我们看到目前去年推出来的这些政府的法案啊，这个投资动能啊只会越来越具体落地，所以政府的投资动能它还会持续提升啊，因为更多的经费分配的程序啊都已经完成，更多的政府奖励啊它就会开始实质释出。那还有呢，那个贸易，刚刚讲的美国的贸易啊，获益于它的进出口啊，就是液态天然气大幅的增长。那现在呢，其实接下来啊，去年其实啊，欧洲好多国家，比如说德国，他们的接收设施目前才陆续完成啊，所以现在其实刚好这样完成之后的天然气的国际贸易，它会进一步的落实，所以美国的天然气的出口扩张哦，也是可以期待，它还是会持续下去。那供给面的有利因素呢，刚刚讲的劳动力以及劳动生产力都是正向的增长哦。那目前看起来就是外来移工的增长啊，大概有可能增长力道会趋缓，不过虽然是趋缓还是正向了。如果以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他们的评估啊，未来十年2024到2034的这个期间啊，外来移工增长对经济的增长的贡献大概还是有 0.2 个百分点。啊，至于这个生产力的话，一般理论上它不可能无限的一直增长，所以持正向看法跟负向看法的人都有。所以我们如果就这样来看美国的这个经济展望的话，其实感觉那个力道啊大部分都还是存在，所以它即使趋缓恐怕也不是最癌式的这种下行，而是极为微幅的趋缓。所以看起来哇，那今年 2.2% 的经济学家的预期哦，它有它很多的这种迹象来做基础。那我们来讲说，虽然目前看起来还算相当正面，那如果硬要鸡蛋里挑骨头，挑出一些负面因素呢？那目前看起来，其实以劳动市场来讲，雇用确实是有开始趋缓的迹象啊，也看到像美国财政部很重视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工作者的工作转换quit 掉 job 去找更新的更好的 job， 目前工作者转换工作的数量也已经在减少了。那失业率低啊，其实有可能是因为雇主不太愿意太快解雇劳工。那在消费端的话，有一些负面的因素跟风险值得留意，因为2023年的信用卡债务啊，汽车贷款啊的这些相关的债务其实是蛮显著的增长。那后续有没有可能出现消费者债务违约的问题，这个是可以稍微留意的。那金融部门的话不用说，因为利率快速提高，以商用不动产的这个下行啊，它就有可能会冲击到金融机构。不过在美国，商用不动产大部分进行融资进行信贷的都是区域型的小型金融机构，所以商用不动产如果下行，它冲击的主要也是小型金融机构。那整体的金融部门啊，它负面的不利因素大概就是因为现在降息没办法快速降嘛，即使降也有可能只是微幅的调降，回到联准会认为的正常紧缩，而不是过度的这个紧缩。那如果利率啊没有办法显著下降，其实当初因为升息导致的这个债券资产的票面利损，也有可能还是会存在，还是持续会限制这个金融部门的营运绩效，那现在就是联准会怎么样走向过度紧缩的调整，调整到适度正常的这个紧缩，目前大家也在看啊。 其实本来很多资本市场的这些投资人都在那边喊说今年三月会降息，那现在看起来今年三月不会降息，那大家就延后今年六月会不会降息。不过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跟专家认为今年六月有可能无法降息，而现在变成大家的希望是放在下半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表示高利息的环境啊，就有可能会延长。啊，其实事实上对金融部门来讲，它相对而言风险发生的时间也有可能会延长。所以我们现在对未来美国经济的展望，我可以这样说，虽然没有人可以100%的下定论，但是啊，其实目前正向几率还是相当大。我们可以看到通膨率它还在 3% 以上，那会不会太早降息然后引发通膨再起，其实这个是有人担心的。联准会现在之所以延后降息也是因为这个因素。那消费者债务就业市场趋缓，如果利率没有办法及时的降息的话，啊，这个当然都是一些负面的影响，鸡蛋里挑骨头了。我觉得总之一句话，两年前联准会加速升息啊，其实非常非常的手忙脚乱，啊，大家风言风语，好像有点瞧不起这些官员，觉得这些是弹头官员，只会念书的阿宅，没想到两年后的现在，哇，整个美国经济的强劲啊，远超过所有专家的预期，几乎可以说所有的专家都跌破眼镜。那以上就是杨家长辈经这一集的分享，提供各位参考，那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见。